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应该本来是张子义牧师在这里分享信息，但是因为他的叔叔在礼拜一在台湾过世，所以他礼拜五一早就赶回去。从现在算起，大概在9个钟头，他就要参加告别式。所以感谢神还让他能赶上告别式，因为这位叔叔是他父亲的第四个弟弟，他父亲有5个弟弟，总共是6个男生，135都过世了，只剩下246都过世，忘记了，6个只剩下2个。所以他们在大家庭里面这个长辈是非常亲近的，所以感谢神让他能够赶得上告别式。等他订了机票之后，才发现原来他的侄儿要结婚，所以他大概在9个小时前也参加了那个婚礼，所以感谢神都没有让他耽误。不但如此，他还要去参加一个大学时代就一起服侍的弟兄突然心肌梗塞，1周之内过世，他也要去参加他的随时聚会。但愿神给子义在台湾有福音的机会，不管是带领家人还是带领福音的朋友，都能够有机会向他们见证主的恩典。子义在上个月讲完因盼望能忍耐，讲到我们基督徒有4大盼望，有罪得赦免，就是因信称义的盼望，还有就是在患难中的盼望，可以患难生忍耐，产生品格上面的锻炼。第三就是有复活的盼望，我们的身体要得赎。第四，我们有天家的盼望，我们要迈向永恒的天家，就是新天新地的盼望。他从上个月开始就一直在预备今天的讲章，但是在他临上飞机之前，他就把他的讲章和他的 PowerPoint 都交给我了。今天我是代夫从军。谢谢谢谢。其实我差不多在他的骨架上自己重新写了一遍，但是我太紧张了，我的奖章都没有带来，所以我只能用大纲，这个用我在祷告求神让我能够他要我记得的记得，这个看得不是很清楚容许我转过来，那个太亮了。因为这个人真是不知道明天的事情，就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子的事，一下子至亲的亲人过世，一下子一起服侍的弟兄过世。其实不要说他个人，不要说我们个人，就在我们教会今年的1月到2月，我们都有了6次的追思礼拜。所以生命是什么呢？雅各书说，原来你们的生命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传道书7章20节说，宁可往居上的家去，强如往宴乐之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就是活人也要将这件事放在心上。所以死亡的确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的。我们今天还活着，我们还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够下得了床，穿上原来的鞋。我们必须把死亡这件事放在我们的心上。但是死好像是今生的结局，其实不然。 因为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原文作永远，就是永恒。所有神所造的生物里，只有人有永恒的概念，这是神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被造为万物之灵，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与神相交，永生就在我们与生俱来的概念里存着的。只因为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被赶出了伊甸园，人类开始在大地上漂流，不断的流浪。就是这样，我们人还是有永恒的概念，我们还是中国人说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可是事实上，这些还是随着时间过去，唯有跟永恒的主相交才是真正的永恒。所以我们虽然在大地上漂流，我们还是渴望回家，回到伊甸园那永恒的天家。诗篇116篇15节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有人觉得子义除了探访就是主持追思礼拜，那哦不，也不是这样说。不过他真的是常常在外面奔跑，然后好多的追思礼拜，从生病开始陪伴家属，陪伴生病的人，到把他送走了还要再安慰家人，为他安排尸体返童工。有人会说，那在台湾的和尚道士也做这些事？我告诉你，不一样，真不一样。因为在我们神眼中，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我们前不久有一位弟兄刚过世，他妻子说，在国内有的时候焚化厂那骨灰都混到一起，有时候搞不清楚是不是自己亲人的骨灰，那就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但是在我们神他眼中，他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他看我们是可尊可贵的，所以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我们在神面前每一次参加追思礼拜，都是为一个生命的庆典而来赞美主，虽然不舍，还是赞美我们的神。传道书12章14节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是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过，神要问我们。所以今天子义所给我们的经文，他一心所要给大家留下的经文是13章希伯来书1节到17节，但是最重要的是13章的14节。我们请，谢谢，我们来读好吗？这样子我可以省一点力气。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3章14节。来，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对不起啊，这节是希伯来书11章第10节，讲到亚伯拉罕等候的是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的城。我们在这里都不断地在扩展建设我们的都市，仿佛我们在建造一座城池，可是这城将来都有毁坏的一天，唯有神所经营的那才是存到永远的城。下面11章第16节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一起来，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神预备了一座城， 大家还记得上个月子怡就唱这首，她好孤单的一个人唱，但是这是我们年轻时候会唱的经文诗歌。神被称为我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真的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就是在天上的。今天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一节到十七节总共要分为四个段落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我们要迈向天家，我们有哪些事情我们需要持守，好让我们知道将来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不陌生，我们不至于适应不良。原来天家有四件事，第一是爱，第二是圣洁，第三是真理，就是真道，第四是敬拜。所以今天呢，就用这四段来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持守爱心，希伯来书十三章四到六节持守圣洁，希伯来书十三章的七到七节到十，哦，对不起，我们有大纲，对，十到七到九节讲到持守真道，十三章十到十六节讲到持守敬拜。这四件事情是天家所特有的，爱心、圣洁、真道与敬拜。在我们准备迈向天家，准备回到天家的我们要持守。第一，持守爱心，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希伯来书十三章一到三节，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同他们同，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这边三节讲到三件事，爱弟兄，爱第二个是爱客旅，第三爱受捆绑的人。我们来看一下，爱跟知识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多少的知识并不代表我们有多少的爱心。真正的爱心是来自于神，是发自内心，发自一颗诚实无畏的良心。这里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他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所以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知道还是相当的相对。你以为你都知道了，其实神说按你所当知道的，你仍是不知道。可是如果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太好了，神眼目遍察全地，他知道我们是否真心的爱他，我们是否对人真实的相爱。所以爱跟知识并不相同。保罗对爱曾有有名的一篇所谓的爱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四到八节说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边似乎列举了十五样，七是八不。那简单的说，我们看这一位牧师是谁？对，弗里德牧师一生宣扬福音神学，在台湾宣教了四十年， 回到美国，仍然向华人传扬福音。他一生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神学。他说的几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他说爱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好不好？爱是很有时间，不怕麻烦，人的感觉，保护人的尊严。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很有爱心，只是没有时间，但是没有关系，我只要真正的质量到就好了，时间不重要。但是弗里德牧师竟然说爱是很有时间，不怕麻烦，爱是尊重人的感觉，爱是保护人的尊严。原来神造我们的时候把感觉赋给我们，喜怒哀乐是人的本能，感觉常常是没有对错的，感觉需要你去尊重。自尊是神赋给人能够存在的一个基础。神尊重我们，神保护我们，这就是爱，保护我们的尊严，尊重我们的感觉，这是神对我们的爱。可是我们却常常不耐烦地对自己的配偶说话，从来不考虑他的感受如何，我们强迫他接受我们的感觉，我们不管他的尊严，这是不合神的。所以当我们要爱弟兄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是不是保护他的尊严，是不是尊重他的感觉。第二，讲到对客旅的爱心。子毅和我是2001年的9月16号来到这个教会上任。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教会的布置是用911，那就是911之后的5天我们上任。我还记得那布置的那个情景，就在911的那一天，当美国的双子星Twin Tower 被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上空封锁，所以好多的客机被迫要降落在别的地方，就有一架飞机降落在，有40架飞机降落在加拿大的纽芬兰的甘德机场。那一下子暴涨了数千名的旅客，而甘德那个小镇一下子要迎接这数千名的旅客，他们的居民把自己的家打开，加拿大政府把他们公共设施打开，接纳了这数千名饱经恐吓的旅客。 F.F. Bruce 曾经说，在犹太人当中，亚伯拉罕是公认的好客之士，这也就是创世纪18章1到16节，亚伯拉罕接待客旅，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2001年9月11号，加拿大的甘德居民，他们就接待了被迫下降的旅客。他们的爱心正像 F.F. Bruce 所说的，如果是真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必善于款待他人。所以我们持守爱心，不但对教会内的弟兄，也对客旅持守爱心。第三，这个爱心是同情心，是感同身受的心。这里第希伯来书13章3节说，你们也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在肉身之内的意思就是我们感同身受，好像我们亲自受过。这里说到两种人，因为在希伯来书作者写作的时代有两种人，一个是受到罗马政权迫害的人，坐在监里；一种是在工作场合上因着基督之名被轻视、被虐待的人。 对这两种人遭受苦害，我们需要感同身受。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因为我们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我非常喜欢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说，看哪，神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坐在这里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互为手足，我们是亲人。所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感同身受，一同受苦。我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曾经说到，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分开绵羊和山羊，他对绵羊说，进来同我享受创世以来为你所预备天国的福。那绵羊就说，哦，怎么会呢？因为主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监牢里你们，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些绵羊被称为义人。他说，主啊，什么时候你饿了，什么时候你渴了，什么时候你赤身露体，什么时候你坐在监里。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一段经文一月份的时候，鲍斯文牧师曾经跟我们说，什么叫真正的社会关怀，用的就是这段经文。所以感同身受，去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赤身露体给他衣服穿，坐在监牢里去探望他。第二，要持守圣洁。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在神丝毫没有黑影，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圣洁是神的属性，将来我们回到天家要与圣洁的神相处，我们需要持守圣洁。今天我们还在地上，两件事情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要持守圣洁，第一是婚姻，第二是钱财。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需要回到创世纪，究竟神是怎么创立婚姻，如何为婚姻定下的蓝图。这边有六个一，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对，你说这六个一是不是太落伍了？不，这六个一正是神给我们婚姻的蓝图。一男一女，神难道没有余力多造一个女的吗？让夏娃享受其人之福吗？为什么？对不起，亚当，让亚当享受其人之福吗？不，神就是造一个夏娃，而且一生一世，他们二人成为一体，一夫一妻。神所造的婚姻，我们要专一的委身于对方。婚姻是一件奇妙的事，它使我们不但享受神给我们的欢乐，神给我们的礼物，它更帮助我们追求圣洁。不单是 happiness， 更是 holiness， 就是婚姻神所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昨天我们有一对新人在神的坛前立约，婚约都是这么写的， 无论顺境或逆境，我们一起来好了，好不好？来，无论顺境或逆境，健康或疾病，贫穷或富足，我都会在你身边鼓励你、敬重你、保护你，并且与你分享我的一切，仅此向你蒙示我对你专一的爱，此生不渝。这就是婚姻的真谛。我们在座的，你是这样子向你的配偶蒙示这样的婚约吗？在马拉基书说到，神的灵难道没有余力多造一人吗？为什么神要在你所娶的原配和你中间做一个判定呢？这里说，神的灵有余力能多造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因为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婚姻是神所造圆满的，你必须专一真诚地对待他。离婚的事是神所不喜悦的，在婚姻的配偶之外与任何人发生的性关系也是神所憎恶的。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问。这是持守圣洁在婚姻方面。下来在钱财方面，提摩太前书，我们看一下13章第5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钱财似乎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拥有的人就有了安全感，钱财少的人就没有安全感。提摩太前书保罗也说，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贪财是万恶之根，他不是说金钱是万恶之根，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金钱本身是中性的，没有好坏之分，全看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如何。因为金钱是最好的仆人，是最坏的主人，最恶的主人。如果我们以金钱追逐来取代神，我们会被愁苦所刺透。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也不撇弃我们的神。在我们金钱不足的时候，他必带我们度过这个难关，不用害怕。神说，人能把你怎么样呢？神必然带我们度过。金钱缺乏的时候是考验我们信心的时候，你尽量仰望我们的主，不用害怕。第三，持守真道。真道就是真理，就是神的道。第一，对传神之道的人，我们要纪念，我们要效法，我们要顺从。对传怪异教训的人，我们要抵挡。这里13章第7节，我们一起来。你们从前到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谓留心看，就是仔细观察为人的结局，就是他一生的总和，他所带给我们的影响。好，13章17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 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有快乐，不至于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我想焦牧师曾经在2003年的一月到三月份的时候和我们在一起，我不能忘记2003年三月的最后一个主日，他那天早上吐了血，还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分享约瑟的秘密。他说，约瑟贵为埃及的宰相，他没有让埃及人把他变作木乃伊，他要他自己的子孙将来回到迦南的时候，把他的棺木带回到迦南。他也告诉我们，他和焦师母有一个秘密。焦师母在焦牧师之前22年就已经离世。焦牧师把焦师母放在了皮巴底，就在我们这里的教会的墓园，在皮巴底。然后他告诉我们，牧师会离开，但是神绝不离开我们。那时教会有许多的困难，焦牧师说，牧师会离开，神不离开。我也有一个秘密，将来我要和焦师母合葬，就在这里。虽然他当时是在加州牧会，但是他愿意他和焦师母葬在我们这里。这里是他牧会的第一个教会，他爱我们。所以焦牧师在我们中间，他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我们看到了焦牧师一生所传承给我们的全心全意的爱神爱人。他交账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传承他的爱心，对神对人的爱，那么焦牧师就不致忧愁而要快乐。不但如此，更是为我们自己属灵的益处，我们依从他们。今天我们有牧师带领我们，有小组长带领我们，但是殊不知我们不知不觉也成了别人的榜样或者绊脚石。真正的领袖不是用权威来压制。耶稣曾经说，在你们中间有大臣超权管束你们，但是在你们这小群的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为首的要为仆，为大的要为小。真正的领袖是仆人领袖。今天我们很强调职场侍奉，我发现在职场上越来越被看重的是圣经的教导，是耶稣为仆的榜样。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真正的仆人是这样。我很感谢主，我和子义师出同源啊，戴少珍牧师是我们的院长，周公和牧师是我们的教务主任。他毕业牧会4年之后按牧，只是我在他之前2年毕业，因为我不需要当兵，我也不需要去他是师大毕业，所以他又要教书啊，然后还要当兵，我不用。那我也是戴院长的学生，也是周公和牧师的学生。周公和牧师和我们一起进华神，他那一年勉励我们这些毕业生，他说，我和你们一起进华神，今天我勉励你们3点，希望你们一生之久持守。第一，要传福音，不要传律法。律法主义是历史历代神儿女神家里的一个仇敌，它让我们陷落在 律法主义之中就彼此定罪，不能合一。所以周公和牧师说，不要传律法，要传福音，白白的恩典，基督的爱，白白得来，白白舍去，要传福音，不要传律法。第二，要追求，对不起，我打字打错，要追求真道，不要随波逐流，追求真道，一生之久追求真理，不要被这世界的随波逐流，不要被这个世界的风波把我们吹散了。第三，要唱赞美诗，不要失去喜乐。这三件事，感谢主，对我传道的生涯有无限的帮助。最后，我们来谈持守敬拜。希伯来书13:10-16，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大家看这个地图，是哥哥他的这个在耶稣基督时代耶路撒冷，哥哥他位于耶路撒冷城墙之外，这个旧的城墙从这里开始到这里，就是这一块是旧的城墙。但是耶稣基督当时挂在木头上，在哥哥他，哥哥他在城外，这表示基督的身子出到营外为我们而舍，我们也当随了他去出到营外。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宣教士要往天涯海角各个地方，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他们去。我们今天信主也是多少宣教士他们去了城外，离开教会的四面墙之外，把福音传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在墙之外还有99、100只羊，99只在城墙内，还有1只在墙外，基督都要翻山越岭去把它找回。我们也当把我们对基督的爱分享到教会以外的人。好，这就是耶稣基督亲自挂在木头上，以他自己作为赎罪祭献给神，买赎我们归于神。我们感谢主这样子的大爱。这里说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是的，我们心向往天家新耶路撒冷，但是今天我们要持守敬拜两件事。来13:15一起来，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成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先来讲嘴唇所结的果子，那就是说话，对不对？我们的嘴会说话，我们的嘴除了吃饭之外就是说话，对吗？言为心声，我们存着怎么样的心，我们的言辞可能就流露出来。雅各书说，雅各书说，一个泉源岂能冒出两种甜跟苦的水吗？如果你用嘴唇去颂赞那造人的主，你可以用嘴唇去咒诅那被神所造的人吗？我的弟兄啊， 样的泉源出两样的水，这是不合宜的。所以当我们颂赞神的时候，我们也要鼓励人，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当我们用嘴唇献给神的时候，不要忘记也要鼓励人。再说我们的诗班带领我们敬拜的时候，也是把嘴唇献给神，歌声献给神。这个是启示录，当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到天庭的一幕，那就是启示录的第四章跟第五章，他写了五首颂歌。第四章先是三重的圣哉圣哉圣哉，然后称颂那创造的主。第五章有三首圣歌，讲到救赎的主，那被杀的羔羊配得我们的颂赞，七重颂赞，四重颂赞。所以就在第四章第五章启示录里面有五首颂歌，将来的天庭就是如此，从四活物到24位长老，到千千万万的天使，到天上地上地底下海底里所有的一切受造之物，都要一起来颂赞我们的主。所以如果我们主日崇拜赶不上，失去了诗歌敬拜，那是多么大的损失。我有的时候因为主日学备课，我错过了诗班的唱诗带我们一起的敬拜，我都会非常的懊恼，因为那是天家的滋味，千千万万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受造之物来称颂我们的神，那种临场感是你一个人不能够有的。所以我们敬拜，用诗歌敬拜，用嘴唇敬拜，不要失去了一起敬拜的机会。再说在钱财方面，哥林多前书说，论到为圣徒捐钱，要每逢七日个人照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他来的时候献丑。奉献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感恩图报，心被恩感，还报于神，所以要事先留出来。很多时候我们把薪水领到，第一件事就是把11奉献留出来，有少而多，有小而大。再来哥林多后书9章7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充足，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仁义的果子存到永远。神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结仁义的果子，所以在金钱上11奉献或爱心奉献，我们心被恩感奉献给神。在我们的 program 里面，为什么会有财务敬拜这一项？我其实成长的背景是在吴勇长老的教会，我们是没有传奉献带的，都是大家自己去奉献箱放进去。来到这里，我和子毅我们在学，我们也非常欣赏，有的时候我赶不上那个奉献，我都要特别再留到下礼拜，早早的要来到这，因为是一个敬拜的一个仪式，是我对神的一个奉献。我但愿我们大家看重诗班，看重我们的诗歌，也看重我们财务对神的奉献。此外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有爱心关怀 Stephen Ministry 四季反同工，是用时间用生命来陪伴有需要的人。我常想，是时间重要还是金钱重要？钱丢了还可以再回来，再去赚回来，时间陪伴出去了就没有了。用时间来陪伴我们的更值得我们感恩，更是珍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用时间陪伴你的，你要常常的感谢， 你也用你的时间来陪伴有需要的人。最后，让我用12章22节到29节来做今天的结论。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今天的题目迈向永恒的家园，子怡跟我说，你要不要改为奔向永恒的家园？哎，我说对，我们是载心载奔，奔向神的天家。神给我们预备的是诸长子共会之所在。我记得我在华神的第一年，当周公和牧师解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深深的被震撼。他说旧约时代以色列出埃及，会幕是移动的，是前进的。新约时代，我们教会乃是前进中的团体，我们向着天家前进，我们都是天家的天路客，朝向我们的神向前走。我当周牧师讲这段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那幅图像，我们朝着新耶路撒冷载心载奔。主啊，我们要归家了，我的主啊，我爱你，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从此之后，每一天我们读经，读诗篇第39篇，主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寿数几何，直到我的生命不长。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呼求，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未返之些可以力量复原。但愿我们在临终之前，我们还是饱满力量，乃是主纪念我们，让我们力量复原。每一天我祷告主，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从而听我祷告的声音。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每天我反省的时候，我的求主让我知道我不过是一个罪人，蒙了恩典，我也当宽恕得罪我的人，我不能够计较。但愿我们载心载奔，奔向天家。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因为你虽然赶逐我们的祖先出离了伊甸园，一切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天家，我们今天携手同行，共同对抗黑暗的世代，我们载心载奔，奔向天家。感谢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永恒的家。让我们一起 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同心往锡安山》。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